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40.73米。现在是4月13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可能在星期六或者之前进行核试。美国总统川普看来想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一笔大型的政治交易。澳大利亚总理批评中国制裁北韩的力度不够。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失踪的案件，中国的国台办批评台湾方面将问题复杂化。而台湾人权团体以及李明哲的太太就持续争取更多国际组织的声援。
我们看到2012年呢，马政府执政时代有一个中鼎方案，后来也是因为家属呢，他就是求助无门。
台湾评论人士邱明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在救助政府无门的情况之下，李明哲的太太希望透过第二或者第三管道将她的丈夫亦救出嚟。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美国政府和其他的资讯来源，北韩看来已经将一个装置放入了核子试验场地的一个隧道当中，可能是星期六甚至更早引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对此不发表评论，但是会密切关注。北韩星期六将会迎来太阳节，纪念北韩创建者金日成105岁冥诞。据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美韩研究所运行的北纬38线网站，星期三有关北韩丰溪里核子试验场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这个北部地点有持续的活动，主要行政区域有新的活动，有指挥中心是有一些人。有关的专家分析，北韩的核试验设施已经就水待发，进行北韩的第六次核试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前一日的晚间他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电话交谈。他说他认为习近平想在北韩问题上帮助美国，如果中国不帮忙，他们就会自己，美国就会自己做。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对川普说，中国认为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开发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美国总统川普看来想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一笔大的交易，双方都将会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就是确保重要的中共十九大前所需要的经济稳定，换取中国帮助终止北韩的核专案。这个交易突然建筑于媒体采访和社交媒体的发文当中。在川普本星期的两则推文当中，他提出会同意不发动威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帮助确保中国保持强劲的国内经济。这个是执政的中共行量习近平取得的成就，并且决定他是否应当继续掌权的重要指标。川普说，习近平所需要做的就是解决北韩问题。川普星期三在记者会上盛赞上个星期佛罗里达峰会期间他和习近平建构的良好关系。川普说他认为是习近平想在北韩问题上帮助美国。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他不会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他直接了当地说，中国不是货币操纵国，并且补充说北京好多个月没有操纵他们的货币汇率。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星期三尖锐批评中国在限制北韩任意妄为方面做得不够。据报道，特恩布林星期三在印度孟买说，北韩威胁到区域的稳定，威胁到世界和平，现在是到了各方通过制裁和其他的方法对北韩施加压力的时候了，尤其是同北韩关系最密切的中国。特恩布林对英国天空新闻频道说，中国必须运用它的影响力确保北韩停止这些行为，但显然做得不够。他说中国会说他们已经实施了一些制裁，但现实是这个政权在这里威胁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他还说中国人是对北韩影响力最大的一方，这个是事实。 悉尼先驱晨报星期三发表社论话，在不信任和挑衅的气氛当中，战争是可以突然爆发，尤其是好像澳大利亚这样较小的国家放弃中立而同一个不稳定的超级大国结盟的情况之下。社论话，今年七月美国主导的封锁中国商运航线的海军演习即将登场，演习的剧本就是对中国发动海空一体战的计划，澳大利亚将会参加这次的演习。这篇社论还说，特恩布林政府在建立1950亿美元的武器库，其中包括将动用150亿美元购买美国 F-35 战斗机，显然这些都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说，北约组织不再过时。此前的三个月，川普曾经表示这个同盟陈旧无用，因为该组织并没有抵御恐怖分子的袭击。川普总统星期三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在白宫会谈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
The Secretary General and I had a productive discussion about what more NATO can do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川普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同他就北约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能够多做些什么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商讨，他很早就对此不满，北约就作出了改变，现在他们确实在打击恐怖主义，他曾经说北约过时，但是他现在是不再过时。川普总统还重申了他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访美的时候，他对其他北约成员国没有合理支付国防开支的埋怨。川普总统说，北约成员国必须承担财政的义务，支付他们的欠款，很多国家一直都没有这样做。所有北约成员国都同意在2024年之前必须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开支，但只有几个成员国目前达到了这个目标。俄罗斯星期三再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保护叙利亚独裁者阿萨德不会因为上个星期发生的致命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说，通过这次的否决，俄罗斯对责任说不，俄罗斯对同联合国独立调查工作进行合作说不，俄罗斯对有助于促进叙利亚和平的决议案说不，俄罗斯再一次选择同阿萨德是站在一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公关危机引发了台湾方面的讨论，我们会报道美国密切注意叙利亚政权的举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俄双方就毒气问题的激烈争吵之后，双方同意展开彻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三同意要求对上个星期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进行国际调查，这个事件促使美国总统川普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发动了一次报复性的导弹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次由联合国和武器专家联合进行沙林毒气调查的决定，是在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晤之后几个小时宣布的。有消息说双方的会谈不时发生争吵。在叙利亚发生的这次毒气攻击之中，有至少85人死亡，数百人中毒。特勒森国务卿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说，他说给普京知美俄关系目前处于低点，彼此两国之间的信任度很低。另外一方面，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亦都认为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今年恶化了。双方近期的争端是4月4日叙利亚化武袭击是如何发生的。特勒森说，美国非常肯定这次袭击是有预谋的，是由叙利亚政府军策划和实施的。但是拉夫罗夫并没有对俄罗斯的讲法提供依据。俄罗斯说，沙林毒气攻击原因一是叙利亚抵抗力量的挑衅行为，或者就是在叙利亚军机轰炸反政府武装的弹药库的时候引爆了里面储存的沙林毒气。拉夫罗夫在这个记者会上面说，莫斯科坚持他们要进行非常彻底的调查，他们要求进行一次诚实的调查。 拉夫洛夫又说莫斯科不会包庇任何人。特纳森这次访问莫斯科，代表着川普一月上任以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举行的最高级别的接触。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核大国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譬如说莫斯科继续支持乌克兰东部正是和政府军战斗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以及美国情报界所认定的克里姆林宫指使电脑黑客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等。普京和曾经担任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首席执行长的提勒森相互非常熟悉。普京曾经被提勒森颁发过一枚友谊勋章，但是自从那个之后，两国的关系降温了很多。提勒森星期三说，俄罗斯染指美国大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拉夫罗夫抗议说，俄罗斯是污蔑攻击的受害者。他又说，他必须再次强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向他们展示出一个事实。拉夫罗夫又说，给他们看一下俄罗斯非法参与美国政治的证据，然后他们再作出回应。拉夫罗夫表示，美国上个星期对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发动巡航导弹袭击，加剧了叙利亚冲突的紧张。叙利亚内战已经进入了第七年，但是他又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美国两国关系的改善有着很大的潜力。美国刑事调查人员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正是调查去年俄罗斯黑客攻击民主党总统电脑事件。俄罗斯黑客获得的电子邮件后来被维基揭密网站公布，这些给了川普的竞争对手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造成了很大的难堪。联邦调查局对川普团队是否有人和俄罗斯官员合谋帮助川普胜选的讲法展开了调查。提立森说，他们需要尽量结束这种不断恶化的势头，因为他对恢复彼此两国之间的信任，或者在解决那些对彼此双方都极为重要的问题方面，并没有任何的好处。提立森又说，美俄两国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来到解决比较细小的问题，并且为推动双边关系稳定作出努力，这样他们就能够解决更为严重的问题。拉夫罗夫外长同提立森话，拉夫罗夫外长同佢都认为，佢哋将会考虑有关解决叙利亚问题嘅新建议，譬如同佢哋嘅盟友以及联盟成员进行磋商，彼此将会继续关于如何寻找叙利亚冲突解决途径嘅讨论。以上系美国之音布雷德迈尔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大使说，在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恐怖恐吓该国人民的时候，川普政府不会视而不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在联合国的报道。
星期三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中，克利警告说，美国正在密切注视这个政权的举动。之所以召开这一场的会议，是为了讨论如何通过外交努力找到政治解决方案，来结束长达六年的叙利亚冲突。克利大使谈到了上个星期叙利亚罕谢昆镇遭受的沙林神经毒气化武袭击，他批评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包庇阿萨德令人发指的行为。克利说，这个毒气袭击事件显示，当阿萨德的盟友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决定支持一个野蛮的政权，而非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站在一起制止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白宫在星期二时表示，美国情报单位认为叙利亚政府军机4月4号从谢拉特机场起飞，对罕谢昆镇投掟沙林神经毒气。他们还表示，亦都有情报指出，在3月下旬为袭击作准备以及袭击发生当日，与叙利亚化学武器项目有关的人员出现在谢拉特机场。美国随后对叙利亚谢拉特机场发动了导弹空袭。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看到遇袭的罕谢昆镇死去的孩童影像后表示，以军事行动回应是必要的。川普说，当他看到那些画面，他就说美国要做一些事才行。但是在星期三播出的采访中，川普告诉福克斯商业新闻记者玛利亚·巴拉提尤默听，美国不会更加深入的卷入叙利亚。川普说，美国不会进入叙利亚。白宫发言人斯宾塞告诫说，不过如果阿萨德再对平民发动化武袭击的话，总统不排除另一场空袭。川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提出了警告。有报道说， 阿薩德是在莫斯科的幫助下發動的化武襲擊。川普說支持阿薩德對俄羅斯非常壞，而且對人類非常不好。英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馬修·里克羅夫特大使說，他的政府亦都同美國的評估保持同樣的睇法，亦都就是阿薩德政權製造了上個星期的沙林毒氣襲擊的可能性非常高。里克羅夫特話俾安理會成員聽，化學武器科學家在英國的波頓唐恩分析了從罕謝坤鎮取得的樣本，檢驗結果呈陽性，確定是沙林毒氣或者是類似沙林的物質。俄羅斯代表弗拉基米爾·薩夫隆科夫對安理會說，他們必須找出事實，展開全面調查。他質疑這些的外國專家如何做出結論，認為大馬士革必須負責。他問道，對於這個結論他感到驚訝，沒人親自造訪犯罪現場，你怎會知道？敘利亞大使巴沙爾·加法里說，這個全是對他的國家的謊言與指控。他說敘利亞早就沒有化學武器，這一點已經由聯合國在2014年6月確認。安全理事會星期三就美國、英國和法國提出的決議修正案進行表決，他們尋求譴責毒氣攻擊，並且加強對這件事件的國際調查。最初的版本未能夠在上個星期四進行表決，由於俄羅斯的否決，星期三的決議未能通過。安理會成員聆聽聯合國敘利亞問題特使德米斯圖拉的報告，他被賦予將敘利亞反政府武裝聯合起來的任務。他近期完成了在日內瓦進行的第五回敘利亞內部談判，這個也是雙方頭一回不通過他，而是直接對話。他說雖然沒有突破，但也沒有破例，而且參與談判者在九日期間在所有議題都做了實質討論。他說是的，分歧還是比較大。他告誡說地面上加劇的戰鬥使談判蒙上陰影，他敦促恢復全國性的停火。德米斯圖拉說這個是一個需要清楚的思考、策略、想像與合作的時刻。對於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對話，他表示歡迎。德米斯圖拉說最終的是選擇，或者是使殺戮和毀滅持續下去，或者是轉移到嚴肅討論，真正減緩衝突，實現停火，並且達成政治解決方案。他說敘利亞關係到重大利害。美國之音貝希爾聯合國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公关危机燃烧到台湾，有台湾立法委员呼吁政府的人员出行的时候避免乘坐联合航空的班机。台湾交通部高级官员说这个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事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媒体继续报道美联航因为超售而粗暴对待一名亚裔乘客的事件。台湾交通部次长黄国财星期四4月13号在行政院一个记者会上面回答美国之音就这个事件的提问的时候表示，
这次美国联合航空的这种超售事实上在航空业都是普遍。为什么普遍？因为有怕有些人临时退票。
黄国财说这次美国联航超售很普遍，因为旅客临时退票就变成空了，但是大家觉得联航在处理这种情况的时候非常粗暴，在台湾国内就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美联航野蛮处理超售旅客事件发生之后，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星期二在立法院呼吁台湾外交部抵制美联航，公务旅行的时候避免乘坐美联航，以此来到抵制，以维护旅客尊严。此外，台湾民间有几多人响应抵制联航的呼吁，目前仲不得而知。台湾航空公司是否能够从美联航这次事件之中吸取某一些经验呢？交通部次长黄国财对美国之音说，出现超售而又没有自愿落机乘客的时候，从购买廉价机票的乘客之中开刀好像是有些歧视。报道又说导致美联航这次超售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几名机组人员因为公务需要乘坐这个航班。台湾航空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黄国财并没有详细说明有关处理超售的程序。
我们在国内 我看起来在我们长荣跟华航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过去的他们的训练。
不过黄国财表示在台湾国内长荣和华航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过去的训练对旅客的处理非常友善， 唔会系咁样噶。讲真噶，如果呢个人唔落去，佢哋就会叫自己嘅机组坐下一班，而且应该系咁样，唔会将人拖落去。报道又显示，即使航空公司因为公司业务运行需要，冇办法唔占用营业嘅座位，但系喺取舍上面，台湾业者似乎更加看重旅客，而唔系所谓嘅公司业务优先。连日嚟，美联航股价重挫，虽然收盘嘅时候企稳略有回升，但系可能将会面临涉及种族歧视等在内嘅高额法律诉讼。美联航总裁向公众致歉之后，并未表示会辞职。联航的公关噩梦还未有结束。台湾中央社的报道说，超买的时候如果没有找到足够的志愿者，航空公司有权决定谁被赶落飞机。不过这个过程通常发生在登机之前，对乘客来说，班机超买的时候他们拥有的权利少得惊人。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的报道。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失踪案件，中国国台办批评台湾方面制造事端，将问题复杂化。而另一方面，台湾人权团体以及李明哲的太太就持续争取更多国际组织声援。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安峰山日前说，针对李明哲案件，台湾的所谓别有用心的团体和人士借机攻击中国制造事端，意图干扰依法办案，说只会使到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损害当事人利益。而同时，台湾人权团体就持续争取国际社会声援，并且将李明哲的太太李静宇发表的给台湾人民的一封信翻译成英文传送给国际媒体。这封信的内容提到，他不会令到李明哲为了获得自由而失去专业。他说，中国再强大只能够剥夺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但绝对粉碎不到我们的专业。李明哲服务的单位文山社区文化大学的校长郑秀娟说，正在透过串联国际人权组织扩大救援的声音。台湾人权促进会亦说，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但已经提出了申诉。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亦回复，并且积极了解整宗事件的发展。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说，以李明哲的案例来看，并不构成涉及中国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他说，
第一个，他到中国去拜会所谓的当地的维权人士，可是当地的维权人士并没有因为李明哲的关系。
台湾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说，第一，李明哲到中国去拜会所谓的当地维权人士，但是当地的维权人士并没有因为李明哲的关系而被捕。这个就是如果要就一个犯罪案件来看，一定会有主犯和从犯。他说李明哲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主犯目前为止完全没事。蔡适应又说，中国国台办目前连李明哲人在哪里都不知道，犯了什么具体罪名都不能够解释清楚。他说，台湾民众当然会对中国政府做法提出质疑。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说，将会协助家属全力营救李明哲。他相信台湾政府的责任是维护国家尊严以及国人的人身安全和权益。台湾资深的媒体人士、评论人士邱明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救助政府无门的情况之下，李明哲的太太希望通过第二或第三轨道将她丈夫营救出来。
我们看到2012年呢，马政府执政时代有一个中鼎帮案，后来也是因为家属呢，他就是求助。
邱明玉话，睇到2012年马英九政府执政时期有一个中鼎帮案，亦系因为家属求助无门，于是就找上欧盟、美国嘅人权团体，希望藉由国际上嘅力量施压。中鼎帮被羁押咗55日之后，亦成功获释。邱明玉又说，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很模糊，并不是那么强硬，亦没有一个完整的讲法，看来双方都在沙盘推演当中，跟着下来的互动情况将会释放李明哲的关键。两岸政策协会的秘书长黄志胜对美国之音说，台湾方面在李明哲案上争取国际声援，强调人权问题，对于这个做法，中国政府势必不会在短期内轻易妥协。
但是长期来看，为了李明哲的人身安全，为了整个家属，
黄志胜话，长期睇，为了李明哲的人身安全、家属所重视的人权价值，以及国际社会人权团体的共同发声，应该要正面看待。黄志胜又话，乐观看待李明哲案的发展，两岸应该会透过各种的管道私下不断去接冲，找出适当时机解决有关问题。台湾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日前出席一项公开活动时私下表示， 李明哲的事情，政府没有可能不管，不过以目前两岸关系来看，不可能公开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关中国人权方面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讽刺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之后，被拘捕的一名山东省网民近日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律师和家人多日之后才接到法院的判决书。他的家人说会提出上诉抗争到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山东超远市访问网络活跃人士王光峰的律师和家人4月12号接到超远市法院4月7号对王光峰寻滋案的判决书。据报道，王光峰曾经在网络聊天群转发评论毛泽东、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其中用过毛泽和杂包子等的词。去年9月被昭远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同时被抄家。该案今年3月经过几次开庭审理，近日不公开作出宣判。王光峰的妻子孙文娟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法院判决非常气愤，王光峰在网上面的言论属于公民言论自由，并没有违法。
我表示非常的气愤，言论是自由的，应该是无罪，他们应该做的是无罪释放，马上释放王光峰。
孙文娟说他表示非常气愤，言论是自由的，应当是无罪，这些人应该做的是无罪释放，马上释放王光峰，但现在就判了他两年，他们这样是罪上加罪，他们做的这些事都是令到老百姓非常气愤的事。当局指控王光峰在微信和 QQ 软件聊天群多次发表诋毁、谩骂敌视前任和现任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判决书又说，被告人王光峰对国家领导人的诋毁必然在群众心目中造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民主专制的负面认知，既引起人心混乱、社会动荡，性质严重、情节恶劣，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王光峰辩护人之一的李永恒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王光峰的言论应当在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之内，不构成犯罪。
他这个就是宪法里边的言论自由的界限问题了，界限的这个洞
李永恒话：嗰度里边就系一个宪法里边言论自由嘅界限嘅问题，界限呢个度，双方系有争议嘅。公诉机关认为佢嘅言论已经扰乱咗公众嘅秩序，而且达到咗恶劣嘅条件。辩护人认为佢嘅言论尚喺言论自由嘅范围之内，佢毕竟系对政治领袖同政治人物嘅评价，虽然有不妥嘅语言，但系尚在言论自由嘅范围之内。李永恒又表示，在目前政治环境之下，对上诉改判的希望是很渺茫，但是毕竟一个公民仅是因为言论就失去了两年自由，实在是太过分。王光峰的妻子也表示一定会提出上诉，即使并没有希望，也都要明确表态，要抗争到底。
上诉呢就是表明一个态度啊，我们要跟他们抗争的一个态度，至于结果我们无法预料，因为现在这个法律太……
王光峰的妻子孙文娟说，上诉就是表明一个态度，他们要跟这些人抗争的一个态度，对于结果他们没办法预料，因为目前这个法律太不公平了，这个上诉结果他们也是很渺茫，是不是就减刑或者是怎样呢，他们都没有去想这个结果，他们要做的就是要跟这些人抗争，表明一个态度，他们一定要上诉，不能够妥协这件事。王光峰曾经是昭远市蚕庄供销社的主任，2003年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刑6个月，缓刑一年。王光峰不服判决，坚持上访申诉，被多次行政拘留，2013年被劳改，理由是去到北京的联合国开发处办事处上访。王光峰在网络上面比较活跃，网名转年，经常在微信和 QQ 聊天群里面转发言论。王光峰2016年9月9号被刑拘，同时被抄家，被拿走3部手机、1部电脑主机以及很多上访的材料。10月15号被正式批捕，10月30、3月23和30号两次开庭审理。据报道，中国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去年9月联合下发规定，明确网页、微博客、 朋友圈、贴吧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属于电子数据。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规定从10月1日起施行。规定出之后立即引起中国网民的不满，有网民认为这个举动是变相管制言论自由，而且在社交媒体讲的话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10名美国共和党议员呼吁川普政府调查一间可能以类似中国中兴公司的方式违反对伊朗制裁的中国企业。谢兰卡保证港口不会军事化。藏传佛教最大的佛学院面临中国当局进一步强拆的危险。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十名的共和党议员呼吁川普政府调查一家可能以类似中兴公司的方式违反对伊朗制裁的公司。中国第二大电信设备生产商中兴公司上个月向美国当局承认违法向伊朗运送产地在美国的技术产品，并且答应支付最多是达到12亿美元的罚款。在美国商务部网站披露的档案当中，中兴公司说有一家竞争对手亦都逃避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档案没有揭示这家公司的名称，只是用了代号 F7。星期三，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众议员罗伯特·皮腾杰和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联邦众议员马克·罗杰斯等十名共和党籍的议员联名写信给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呼吁他对这家代号 F7 的公司采取调查行动，并且将他们公开点名。这封信说，如果政府得出结论认为发生了违法的行为，他们强烈支持追究 F7 这间公司的责任。他们必须要公开那些违法者的身份，这样在进行公共采购或者考虑是否可能存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威胁的时候，就可以考虑这些违法者的活动。议员在信中提到，新闻媒体报道说，中兴内部档案对 F7 公司的描述似乎符合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华为公司的公开信息。华为是中国第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星期三在日本东京说，斯里兰卡将会保证该国的港口不会开展军事活动。中国目前正在加大对斯里兰卡道路和港口的投资。维克勒马辛哈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之后对记者说，斯里兰卡希望再次成为印度洋地区的枢纽。他说他们要保证自己发展他们所有的港口，所有的这些港口都将被用于商业活动、透明的活动，不会被任何人利用他们来到从事军事活动。中国自从斯里兰卡2009年结束内战之后，就对这个印度洋岛国的基础设施是投资了几亿美元。而西方国家因为斯里兰卡的人权纪录不好，所以对该国的建设是不愿问津。外界认为中国对斯里兰卡运输设施的投资是为了完善中国从印度洋通往中东和欧洲的海上通路。这个令到美国和印度等国是感到不安，因为世界很多国家都和中国和日本进行的贸易都要经过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藏传佛教最大的佛学院面临着进一步强拆的危险。致力于维护西藏人权的团体自由西藏运动星期三说，大约有700人已经是抵达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的拉荣五明佛学院，看来准备拆卸更多的房舍，驱赶更多的僧尼。在一个月前，中国当局宣布要在四月底之前拆除这个佛学院的3225间的房舍。自由西藏运动发布的新闻稿说，这间佛学院的僧尼对自己的佛学院的未来是感到担忧。五明佛学院是藏传佛教在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无论在宗教定是文化方面，在西藏人的心中都是有非常之重要的地位。在鼎盛的时期，这里的僧尼和居士超过万人，僧尼居住的一片片的红色小木屋漫山遍野，连绵几公里。 墨西哥当局逮捕了涉嫌2010年在一次枪击事件当中受害一名美国边境巡逻员的男子。那次的枪击事件是暴露出美国一项的允许向犯罪分子出售枪支的政府的专案。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一位的联邦法警说，奥萨里奥·阿利拉内斯星期三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原想高达$250,000捉拿这个墨西哥人，他被控是一个五人的集团的成员，在美墨边境一带从事抢劫和毒贩等的。另外就是美国边境巡逻员布莱恩泰瑞和其他三名同事当年就在亚利桑那州南部的沙漠搜寻这类的团伙是爆发冲突，泰瑞殉职。后来在现场发现的两支枪被查出是来自一个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的项目，这个专案向犯罪分子是出售武器，以便因而是搜寻到枪支的贩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两个著名的华尔街铜牛作者指责最近竖立在铜牛对面的无畏女孩的雕像侵犯了他的版权。我们亦会报道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在去年获得法庭的秘密许可令，监视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的一名顾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四川泸州市委就卢县泰服中学生命案发出的定案通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四川泸州市委市政府4月7号就卢县泰服中学生命案发出的定案通报，不单止没有平息到外界质疑，反而招惹更多批评和求真相的呼声。而泸州市民主党派文革的委员刘永贵随后提出挑战官方结论的个人现场调查之后的一些论据，引发了外界关注。不过刘永贵星期三说，他目前已经对泰服命案并无疑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酒城论坛网站4月9号刊发一篇署名为刘永贵的文章，题为四川泸县泰服事件的突破口，泸州刘永贵质疑堕楼死。市民为泸州文革政宣工委会副主任、拥有医学学士的刘永贵4月3号同多人赶往泰服镇泰服中学初二学生赵音离奇死亡的事发现场调查后所写。刘永贵披露，他来到泰服镇见到满街的黑衣特警、军警到处都在盘查，在泰服中学门前警民冲突已经发生多次，他趁混乱无人戒备时来到发现赵音遗体的地点。刘永贵表示，经询问寻找和附近居民以及事发当日在场的人进行指认和介绍，他发现在距离警方公布的赵音陈思维至后方5米左右一个卷帘门附近有多处血迹，其中一处有12公分被明显清洗过，但是仍然可见暗红色，而且有居民证实看见有人清洗。刘永贵比较警方图片和他拍下的有血迹地点的图片，质疑有血迹的地方是赵音死亡的第一现场，与警方公布的横尸的第二现场有差距，尸体已经有挪移，目的是为了好似高处跌落来，与赵音5楼505室宿舍窗户靠近对应。刘永贵仲质疑，将赵音尸体挪到树下，而高处跌落来的人体竟然没有跌断一根树枝，或者是碰到一些树叶。刘永贵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反应，但是亦为他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威吓。4月10号网上传出一个刘永贵手机短信截频，是文革泸州市委主委刘毓晴写给刘永贵的，口气颇具威胁性。刘永贵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证实了短信的真实性，短信称 卢县太福镇赵鑫死亡事件，泸州市公安局已经调查清楚，中共泸州市委、泸州市人民政府已经有明确结论，公诸于众。我哋文革作为参政员，要与中共同心、同向、同行，多做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工作。你作为泸州文革党员，要为我哋文革增光添彩，而绝对唔能够抹黑。你所在支部主委以及文革泸州市委、驻会副主委等领导多次对你耐心劝导，真诚帮助，但系你阳奉阴违，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越走越远。在此，我代表文革泸州市委严正警告你，希望你遵守法纪，悬崖勒马，不传谣，不信谣，更唔能够造谣，请立即停止喺网上发布言论。你有乜嘢疑问，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中共有关部门反映。如果你唔听组织再三劝告，一意孤行，触犯法律，后果严重，悔之晚矣。随后，现年七十岁的刘永贵4月11日在网上发出外界所称的绝不信，表示曾经关注文革年代全国文明的泸州武斗的他。1967年20岁时拍下1000多张文革中血雨腥风的泸州城，而今因为卢县太福事件需要紧急呼吁，如果泸州食言，如果我被控制或者逮捕，太福事件就真的发展到了极致。我以70岁垂老之躯请求全国各地网友和媒体记者届时援助。不过随后情况出现逆转，刘永贵12日在朋友圈发布消息称，文革泸州市委领导4月11日下午邀请泸州市公安局办案民警在民主党派大楼会议室解答了他对太福事件的疑虑。泸州警方拍摄的现场最早照片在卷帘门处无血，令他的黄牌证据破灭。通过从多方面多角度释疑，他对泸州警方关于太福事件的通报已经无疑虑。刘永贵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提出的太福事件真相的突破口无法抗过警方给他看的刑侦证据。他说
他们有很多最先拍摄的那个照片，我去提出的第一现场那个尸体。
刘永贵说警方有很多最先拍摄的照片，他提出的第一现场的尸体和血迹都没有，他提出的太福事件的突破口亦不存在。警方说血迹是后来出现，那个是不是人血都成问题，或者是猪血、鹅血、鸡血，反正它是后来出现，就跟赵鑫原始第一现场应该是关系不大，就是说这个是问题。当时他这个现场的人跟他介绍，他们本身也没有搞清楚有些问题。刘永贵说他是第三日去现场的，现场照片是4月1日早上8点多拍，有显示时间。刘永贵说警方也没有直接施予他什么压力，譬如说那个军警1-2千站在那里，本身就能够形成压力。看看他单位那个现场，都是泸州警方的负责人、局长、刑侦大队长，他们确实没有给他压力，好讲理，都是讲在那个情况下，讲他们那个刑侦的那些情况。刘永贵表示，从他在网上提出质疑的几日里面，他确实受到很大压力。
应该还是有压力吧，也不是不像是威胁，就是
刘永贵说应该是有压力，但是讲不上是威胁，可以理解威胁，但是他一直在这里强调他可以有些质疑的权利，叫他不要在网上发言就是不应该侵犯他的言论自由。刘永贵4月9日在泸州酒城论坛发表的原帖和很多网民随后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转发很快遭到删除。另外泸州政府调动的大批警力几日前已经撤离，太福镇表面上趋于平静，赵鑫遗体星期日已经被火化。有消息称他的父母各得到15万元的补偿，总计30万，不过目前无法独立证实这个情况，因为外界仍然无法联系上赵鑫的母亲尤小红和父亲赵庭安，而一位非常接近赵家的人亦表示不知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可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在去年获得法庭的秘密许可令监视卡特贝吉的通讯。贝吉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外交政策顾问。据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的报道，引述华盛顿邮报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执法和其他部门官员的消息说，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得以依据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流程，从一名法官获得监听许可令。执法当局令到法官相信有相当的理由认为佩吉是外国，亦即是俄罗斯的代理人。 在上个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承认，该局展开了对川普竞选团队成员是否勾结俄罗斯去影响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美国情报官员相信莫斯科干涉了美国选举，企图令到选情倒向川普那边。据报道，有几名川普助理是调查对象，当中包括佩吉，其他人包括前川普竞选阵营的负责人保罗·马纳福特、前川普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尔·弗林和长期深受川普信任的罗杰·斯通。佩吉在2016年3月被聘用为川普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他当时赞扬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批评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佩吉否认做过任何的错事，而白宫官员最近几个月就企图淡化佩吉在竞选班主当中发挥的作用。佩吉在被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证实了他关于政府出于政治动机无理监视的所有怀疑。佩吉还将他的情况比作当年联邦调查局监视和骚扰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投资银行家出身的佩吉还未有受到任何的犯罪指控。不过华盛顿邮报说，执法官员要想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许可令，必须要递交长篇幅的宣示书，列出调查人员认为佩吉是俄罗斯政府代理人，并且在知情的情况之下代表莫斯科秘密从事情报活动的依据。据报道说，许可令申请还特别提到佩吉在2013年在纽约市同一名俄罗斯情报人员接触，以及之前没有透露他同俄罗斯活动人员的接触。上个月的新闻报道说，佩吉在参加2016年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期间同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据报道又说，最初的许可令有效期90日，后来被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法院延长了不止一次。报道又说，在2016年涉及俄罗斯调查期间，佩吉是唯一一个依据有关许可令而受到直接通讯监视的美国人。俄罗斯否认干预2016年的大选，川普政府官员就坚持说，所谓他们勾结莫斯科的任何讲法都是不实之词，而且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美国国会另行展开的调查仍然不断成为新闻话题，并且为川普新政府蒙上阴影。在星期三，川普总统接受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被问到他是否会考虑请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辞职，川普就说他对科米有信心，现在姑且看看发生什么事。川普又强调，现在有很多人都希望加入本届的新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白宫的报道。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纽约市著名的《华尔街铜牛》的作者指责最近耸立在铜牛对面的无畏女孩塑像侵犯了他的版权和商标权。他和他的代表律师举行了记者会，要求撤除这个无畏女孩的塑像，赔偿铜牛作者的损失，并且警告不排除诉诸法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是纽约市的报道。
《华尔街铜牛》的作者意大利艺术家阿图罗莫迪卡星期三出席记者会，他十分痛苦地表示，27年前自己掏腰包$25,000创作的《华尔街铜牛》，最近因为一尊竖立在铜牛对面的无畏女孩像而变成一个负面的象征。他说，原本通过铜牛要转递的信息是世界自由、和平、力量和爱。《华尔街铜牛》创作于1987年纽约股市崩溃之时，今年3月7号艺术家威斯巴尔的无畏女孩塑像被耸立在《华尔街铜牛》的对面，穿着短裙的女童昂起了头，手插着腰，十分藐视地怒视着铜牛。《华尔街铜牛》作者的律师诺曼·西格尔说，将无畏女孩置于《华尔街铜牛》对面，破坏了华尔街铜牛的完整性，改变了华尔街铜牛的含义，它不再具有积极和乐观的意义，而是变成了负面力量和一种威胁的象征。他又说，纽约市长白思豪曾经称赞无畏女孩是直面恐惧、直面权力，发现自己的力量去做正确的事，这些就是不可避免地将华尔街铜牛当作了恐惧、权力和做正确事的阻力的来源。显然这个女孩铜像的树立已经败坏了并且改变了华尔街铜牛。他指责无畏女孩塑像被置于铜牛对面的做法已经违反了铜牛作者的版权和商标法，亦都违反了1990年 美国的视觉艺术家权利法案。该个法案确认了视觉艺术家免于任何被有意歪曲、肢解或者修改的权利。西格尔要求将无畏女孩塑像移开，他又强调这些并不是要禁止她，性别平等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他们没有人反对，那里的问题是版权商标仍然必须提出的，因此可以将它放到其他的地方。同时他又提出华尔街铜牛作者受到的损失必须赔偿，他呼吁市长白思豪发挥作用，但他又说如果协调不成，不排除诉诸法律。在维护人权范围之内，一方以声张女权和性别平等为由，另外一方面以保护版权商标权抗衡，这场争端将会如何发展，最终是否会走向对簿公堂，或者会成为法治世界解决纷争的另外一个有趣的案例。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发布了三项与移民有关的行政命令，包括了在边界建立围墙、旅行签证限令以及执行针对非法移民的有关法规。但他还未触碰的议题就是简称 DACA 的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这项计划保护在孩童时期就来到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在川普上任之后，这个项目究竟继续存在还是废除，目前还不清楚。罗利斯的移民议题，强硬派人士对于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仍然有效力是感到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斯的报道。
威廉根被川普落了最后通牒，要他4月15日之前处理好 DACA， 亦都就是同年入境暂缓遣返手续。如果川普不是这样做的话，威廉根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合法移民的美国人会撤回他们对川普总统的支持。他说
So Donald Trump, if he can't be trusted to keep his promises on immigration, he can't be trusted on anything. And that was the issue that put him over the top.
威廉根说，如果他们不信任川普能够信守他在移民政策上的承诺，他就什么事情都不值得被信任，正是这个议题使他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北卡有着全美相对多数的 DACA 受益人大约50,000名。前总统奥巴马的这个政策保护了初到美国时还是孩童的无证移民，并准许他们领取工作许可。
We have a DACA amnesty that's in place that is not backed by legisl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voic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has been completely overrided.
威廉根说 DACA 特赦施行，没有立法作为后盾，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实际政策完全压倒了美国人民的心声。威廉根在北卡出生长大，他在大学时期是民主党，活跃于帮助少数族裔选民注册，但是对于非法移民的担忧使他变成了一名无党派人士。在过去的12年以来，他致力于打击非法移民。去年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最早宣布支持川普的团体之一。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bring Trump down is if he betrays his base on the core issue of immigration. And right now, we're hearing rumors that he's willing to deal.
威廉根说，唯一能够拉倒川普的就是他背弃了移民核心议题的根基。现在他们听到的一些传言说，川普可能愿意处理无证移民人口，而 DACA 到现在都还有效。 四月十五号唔系一个肆意选择嘅期限，嗰、那个系美国人报税嘅最后一日，所以喺日期选择上有象征意义。亦都就系威廉近唔想俾任何 DACA 受惠者从纳税人嘅资源中得到工作或者任何嘅好处。佢捍卫佢自己喺非法移民议题嘅立场。佢最后话
：As an American, I belong to the most racially inclusive and tolerant civilization that's ever existed in human history。
威廉近话：身为一名美国人，佢处于人类历史上种族最兼容并蓄嘅文明。佢同佢嘅家人亦都贡献咗一部分。即使佢是一位种族主义者，这里是美国，你要怎样想什么都可以。伊迪斯·加尔文是一位 DACA 受惠者，也就是大众所说的梦想生。他在罗利市翻学，对于这些议题他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北卡罗来纳州罗利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一齐去听讲座，喺上堂之前咧就倾起咗彼此之间嘅兴趣。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咧就系 glued to one seat 以及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俾我哋个作业你做咗未啊？第五题点做啊
？Number five，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第五题你都唔识啊？咁点样交功课啊
？Hey，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你点知道佢肯定识做啊？或者佢都同我哋一样唔识啦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话佢每次都喺讲座上黐住张凳，有人恶作剧咩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 To be glued to one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哦，我明啦，你意思系话 Amy'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佢上课听得好专心，喐都唔喐，所以学得唔错。咁我哋真系要去问下佢啦。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Li Hua.
咁我可唔可以话，如果我睇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 我一定会深深俾佢吸引，喐都唔识喐噶。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是咩？所以呢句话通常系用嚟喺形容某件事嘅热情，譬如话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咁样做句啱唔啱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哈哈，当然要提到你有几咁中意儿童故事书啦。呢个系我能够谂到嘅 Larry 唯一嘅嗜好。如果唔系，你讲嚟听下，你自己仲有冇更中意嘅事呢
？Okay, 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谂唔出啦啩？你仲系放弃啦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乜话？你话 I'm at the end of the rope？ 咁即系咩意思啊？点解连条绳都出埋嚟嘅？你唔好睇唔开啊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原来你是指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最喜欢，还是认了它了。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唔使谂啦。不过无论你点谂，一定谂唔到一个比睇儿童故事书更奇怪嘅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咦，奇咯，点解课室好似咁静嘅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乜话？开始咗上堂啦，咁我哋啲功课点算啊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lued to one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就是指走投无路，没有其他选择。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 736,000 赫，40.73米。